啊，齐老师您好。
你好。
就说我们比如说在持咒的时候哈，就说我感觉这个叫我到今天为止六十多座，66座，就说我就感觉那个妄想嘛，妄想也在那儿也可多了，就是不是因为我持这个咒没有摄住一根，所以妄想很多。
你是做完了没有啊？
完了，我就说我妄想老多，好像这个妄想在那儿也持得住，也在打妄想，
不要
然
管
后
他
好
这件
像
事，
感
就管吃豆腐做上。
是吗？我就觉得好像我有时候可能半分钟能发现，有时候可能就是个1分钟多，有的时候吧就发现的早一点，有时候就那什么，总是就。感觉好像就是一发现就，哎呦，这么长时间，我就打了半天妄想，然后听了一会儿嘛，然后又开始了，就老打妄想，就是我说是不是没摄住一根呢？所以他要打妄想。
不要管他有没有妄想，不要关注这个事儿啊，只管吃肉吧，别去
就
争
管
你
吃，
有没有妄想了，别去操心这个事儿了。
别操心了哈。哦。但是我感觉吧，就是
只管
下
吃
了
肉
座，
吧，坚持吃肉，坐上。不是说的坐下，说的是坐上。
是
你刚
坐
才
下
说
吧，
的也是坐上吧？
是坐上，是。但是我下了座以后，我感觉吧，
坐上，不是说的
好
坐下。
像倒也挺清静，没不像好像在座上的妄想多。但是一发现就很晚了，就一发现就晚了，就不能当下。一出来妄想，一下就把它掐住，就断了，就断不了，老是那个那啥，就是坐下也是，倒是
别去
以
注
前
意他
好，
这个事儿了，不要注意这个事儿了，别操这个心了，这不坐上只管吃肉啊。
就管吃这个。那还有个嘛，就齐老师那个，别说这个妄念和这个念头哈，它这个两个区别是什么？比如说我们在座上这个。我也有的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念头了还是在妄想，不知道，我也分不清他。
我说。坐上，不要管他别的事了，只管吃肉吧。
只管吃
别
肉。
去操这个心了。
齐老师，我有个问题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必支佛已经是入无余涅槃了，他跟这个药师佛跟阿弥陀佛有什么区别？
无余涅
是不是也已经是成佛了？
槃。那个，你说辟支佛，实际上就是小乘。那就是声闻缘觉的缘觉，他那个涅槃是偏真涅槃呐、啊，你不能用无余涅槃这个话说，偏真涅槃就是并不到那个最后的究竟涅槃到不了，声闻缘觉所入的涅槃就是说罗汉、辟支佛他们所入的涅槃都是偏真涅槃，并不是你说的无余涅槃。
那这个偏真涅槃，就是说它实际上还不是真的涅槃嘛，就是说，还是
那都
跟
能
这个
算是涅槃，
跟无余涅
涅
槃，
槃有好多种啊。这些
跟
现在
佛
这个
正
对
的。
于这，不是只有一两个，有好几种涅槃。老人集中到一块讲过，现在凭我的记忆，我记不出来那么多名相。你如果能搜索一下，找一下老人的开示，说的很清晰。这一层涅槃，那一层涅槃，那好像说了好几个涅槃，好几种涅槃。这个查一下资料，我这凭记忆，我记不了那么多名相名词。
这个偏真涅槃是不是也是不生不灭啊？跟无余涅槃也是有一定的差别，但是它也是不生不灭。
他当然，他不就说涅槃的种类啊？涅槃是不生，槃是不灭嘛？都这涅槃这个解释就不该，他不就分种类呀、啊？然后有种类呀、啊。哦，无余涅槃，对，这个好像是有讲这无余涅槃，可能说的就是这个。我说的偏真涅槃是我看哪个资料，我记得有这个名词。哦，看来这个你看这个。现在在这个啥地方，在这个聊天呢，贴出来有四种涅槃，无余涅槃属于什么？就是小乘所证的涅槃，就是这个。其实有余涅槃也是小乘圣人所证涅槃， 不是光无欲涅槃呢？
齐老师，我的疑惑就是说，那辟支佛等于他也就是等于说是成佛了嘛？等于说是跟阿弥陀佛
有一涅槃，无欲涅槃说的
没什么区别。
有一无余的区别，可能就说的变异生死，涅槃就分段生死了了，就是正涅槃了；变异生死没了，那就是有余涅槃；变异生死也了了，那就是无余。小乘圣人所证的是有余涅槃，无余涅槃不是他的境界，不是小乘圣人的境界，是在小乘教义中所说的佛所证的涅槃。那在小乘教义中所说的佛，
齐老师，
啊，您好。
关于涅槃有四种不同的说法，能听见吗？
能听见。
第一种是自性涅槃，我们的佛性本来是不生不灭的。不是因身体生而生，因身体死而死，一切众生的自性法尔如是，本不生灭，亘古长存，叫自性涅槃。第二种是小乘人所证的有余涅槃，就是他们只了分段生死，法尽未除，还有尾巴未了，还执着法性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我，思想还没净，还有生死，所以叫有余涅槃。第三种是佛所证的圣果，叫无余涅槃，既除了人我执，又除了法我见，人法双空，无一毫可得。这种人法都了，二死齐捐，变异生死、分段生死都了了，就是无余涅槃。第四种是无所住处涅槃，无所住处就没有住的地方，无处不是，处处都是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离开的时候说，我没有离开你们，我常在你们面前，眼清净的人就看见我了，眼浑浊的人是看不见的。我们还有烦恼执着，就是眼不清净，假如烦恼执着都了了，妄念不生，就是清净法眼，处处都能见佛。所以不要执着于有个方所，有个地方，这才是开大智慧。这是圆明老人中有解说密法的原则。好了，我下麦了。
齐老师，我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，就是说这个辟支佛啊，他入无余涅槃啊，他就是打个比方，他就是已经是成佛了，就是说他是属于那种自了汉，他不去度众生的。像阿弥陀佛、药师佛，他是说是还要去广度众生，他没有入涅槃，但是实际上辟支佛他就已经是成佛了，就是说他没有去这个广度众生，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？
这个你要说辟支佛成佛，在小乘教里，那当然他就是这么说的那个话，这是小乘教，在大乘教里他是没有成佛的。所以说，那你说这个辟支佛就算成佛了，还是小乘教的教义？我看这个聊天区里有一个啥问题啊？他说什么，既然要做减法，为什么又要学八万四千法门？是八万四千种减法，减法有八万四千种减法。
师傅，刚才这位师兄刚才您问的，就说
我没有看到他说话。
他现在
说话，这个辟支说辟支佛，他认为什么？他说辟支佛是成佛，我就说只在小乘教里这么说可以。大乘教不承认他这个说法，小乘教当然他辟支佛都在小乘里，他除了是成佛，那当然他是那个观点，大乘教不认为他那是成佛。
其实齐老师，我的疑惑就是说，他跟那个圆满佛有什么区别？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说，
这不是小乘教跟大乘说法当然有区别了，说法不同啊。
因为我是看这个教义嘛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入无余涅槃嘛，那他也是入无余涅槃，两个都是入无余涅槃，那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一样的嘛，都是成佛的嘛，都是入无余涅槃嘛，都是成佛的嘛，这是我，所以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区别是什么。
别从这个名词上推导，不是我们说的是实证的境界，可不能从这名词上推导。就是推理，不从这名词上推理，别就这，因为说因为一个释迦牟尼佛入无余涅槃，就把这四种涅槃那个无余涅槃加上那一个呀、啊，那这就是说，那说的无余涅槃和这说的无余涅槃不一定是同一个境界。 不能这样推理，这样推理可能有问题。你说佛如涅槃，要是按照这四种的话，那应该是无所住处涅槃，不应该是无余涅槃。但是呢，就有些文章里他就说佛如无余涅槃，就这么说。所以说，虽然这些文章里说无余涅槃，绝对不是说这四种这一个第三，不是说的这个第三，一定说是，肯定说是最后的那个第四。
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听得明白了、可能就是说这个佛是圆满的，他可能还不是很彻底，但肯定是有点区别的，不然的话可能应该佛也不会说是四圣。
但是你说佛如无余涅槃这种说法，你看到过，我都有印象，我都看到过，那就是没说有几种涅槃，就是随口提了一句佛如无余涅槃，这个说法你不能认为它就是第三种，不那么认为，不在一个地方，别这样推理可能没有道理。
那个齐老师啊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咱们那个修心密法，说那个按照咱们那个普通的来讲，说是千座就能打开，甚至是三五百座就能打开。那过去都说是那个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，那就是说受持楞严经也能够开悟。那就是也就是说，我假设说啊，我不修那个咱们这个法门，我就是专门学楞严经，不也能达到明心见性这样的一个目的吗？就是二者有没有什么区别？
他是说不修心中心法也能达到开悟，是这意思吗？
对对对，就是
你要说读经学理论，这个你学理论呢、就是只能在理上明白，你要说到实证就不好说了。我们所说的修行当然不是指的仅仅是打心中心做，你像念佛参禅那什么都可以，但是不包括，就是实修法门不包括学理论的、学理论它那个就是经论，学经论。现在就有一个什么呢，发现现在有这么一种现象，什么现象啊，读经没有考虑经的这个理论上的意思，在这读他认为那是修行，不见得。读经不考虑经义，那连学理论都算不上，更算不上修行，那算啥修行啊，算不上。读经应该知道经义，读经应该了解经义，这就是学经教，这就学理论的。要是只管读意思不考虑，那不是修行。他就现在有一种，就是有些人认为那是修行，这整天在那好像背经，没有管意思，没有管经义。
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得听那个祖师大德什么讲
经，
不是自己读
楞严经，楞严经一直读一直读，把它看成一种修行了，那是修行吗？读经能算修行？我还找不到依据了，除非你活着是看见某些团体的这么做，有这个事儿，或者是看到某些善知识的开始这个事儿。我所说的是经论里有这种方法吗？我们所说的念佛参禅修密经论里都有，经论里有念佛参禅修密经论里都有。你说这些就是这个把这个读经都当成修行，经论里有时候
我不是说读经，我就是说那个听那个，比如说听那个几个有名的法师啊，或者是讲经讲那个楞严经，我不是说自己读，
那不是学理论的吗？他讲经你就听经，就是把这个经义经的教义，把佛教的教义经义，你明白了，这不就学理论了吗？
哦，
学理论没有说不必要啊，学理论很好很必要，甚至很重要都可以，但它不是起修啊。我说学理论呢、是就算是很重要很必要，但它就是重要，它就是必要，它不等于是实修啊，学理论不是实修。
齐老师，就是说咱们那个有的新密师兄都打到1000多座甚至2000座了，也没有什么境界，就是我看有的那个师兄他就是，你看有的师兄他禅定功非常好，一次能打到4小时6小时，那是说明他已经入定了。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像，就是说你像那个普贤行愿品当中说，这个一毛端能见诸3000大千世界，也就是说他在游戏神通在境界里头，他怎么没有那个，他怎么没有那个功夫呢？他已经入定，他怎么没那个功夫呢？游戏神通的功夫。
功夫啊，哪个功夫啊？
在禅定里头，他就可以，比如说可以任意的想去太阳上看看，想去月亮上看看，那我是说那个，他为什么没有呢？就是
知道你说这意思了。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确实是我不但我不能，我还没有听说过谁能呢，都不能。我没听说过谁能。要说是不止具体的人，倒是听说过这些神的事儿。要说是哪一个人会这个，我没听到过哪一个人会。我自己也不行，我也不会。
就是从那个
你说这种行，你说这种事啊，要是说在修行过程中出现，理论上讲它可能会出现，但我是没听说过谁出现过这事儿。并且我听你说话这个意思，在你那你也没出现这事儿。
我肯定
没
有，但是我知道。
对
呀、
啊，我听着相声没有、啊。
老师有，
我听着相声没有。
我肯定不行，我还没入定呢。
我还没有听说过谁有呢。
哎，老师你好，我问一下哈，就是我现在打坐也100来坐了嘛，然后我在看那个楞严要解嘛，但是我发现就是很难看懂，就看得云里雾里的，是不是说自身没有这样的体悟的话就可以暂时先不用看，看得云里雾里的可能是因为自身没有体悟，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必要看，还是说就是说先看着，等到说以后有什么样的那种问题了，再回忆一下那种回忆一下要解里面的那个问题。
看什么呀？刚才你说的话是说看什么？看书？看啥？
看楞严要解嘛，就是袁毅老师。
看楞严要解是怎么了？我都没就是我都没有听见。刚才你现在在重说，看楞严要解怎么样了？
看
别人转述也行，别人转述你再说也行。看不太懂啊。
看不太懂嘛，然后就说因为自身没有这个体悟，所以看不懂。那我问一下，那还有必要看吗？还是说先看着，就是说等以后说自己有什么心得或者体悟了，再回来对照参照一下呢？还是说现在
那个是这样，看不太懂，时间看就是学习的时间长了，他就会逐渐懂，这就是个规律。当然了，你还有比较快捷的办法，你比如找谁问问呢？跟谁请教啊？这都是比较快速的办法。你只要是有心学习，就可以很快就能看懂。你就是不去问别人啥，不是就自己看的多了，自然就会懂。那当然要会时间长了。
哦，好好好，谢谢老师。那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问一下，你说那个习气要改掉嘛？哈，当然我是觉得那个改掉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。那会不会
说你没说你习气？你没说习气啊？你看不懂不能算是习气啊？看不懂是水平低，那不算习气啊？
哎，是老师。
喜欢看不喜欢看，努力学不努力学，这是习气，
是吧？老师，我是说第二个。
看不懂不算习气，看不懂是水平低啊。
嗯，是。老师，我想问一下哈，就是说。我觉得那个习气挺难改的嘛，那以后会不会说以后打开了的话会容易改？
习气本来就是很难改的，习气很难改很正常，你说很容易就改了，那都谈不上习气了，没有习惯呢，没有那个习惯就不算习气了，本就是很难改的。但是很难改也要改啊。这不就是修行吗？
那以后就是说打开了会不会说容易一些呢？
你说什么容易啊？我还没听你明白你说的啥意思。你说啥容易一些？
就是明心见性以后了，或者说打开本来以后会不会容易一些呢？
你说打开本来以后除习气会不会容易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。
嘿，其实啊，这个概念上说，如果不是打开本来以后就不能成为习气。习气是指开悟的人说的，对于开悟的人说是习气，对于不开悟的人那不叫习气，那叫造业受报，那是业力，业力使然。
哦，这样的是吧？
造了那个业他就受那个报。
那不是
在轮回吗？在因果里造业受报里不算啥习气。
那
不能称为习气。
哦，不是
造业受报。
哦，不是说那种平时养成的不好的习惯呢，或者思维习惯。
就是说
思维地
没有正果的人啊。那他不在，这不是在生死里吗？那就是因果造业受报。
哦，
那不算习气。
哦，那平时的那种不好的习惯，
习气就是指正道的人，打开本来的人说的。
哦，
因为什么呢？正道的人已经不是造业受报了，但是那个习惯还在，这就是习气。
哦，好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就是平常那种什么不好的习惯呢、啊，那谈不上习气了，是这样的意思吧？
那你要说这习惯也在因果里，你说哪个习惯不在因果里啊？
嗯，
就是平常有个什么习惯，喜欢就是喜欢热，喜欢冷，喜欢啥，他都在因果里，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事儿不在因果里。
啊、哦，
世间因果。
哦，那等于就是
老世间因果。
哦，那等于老师是不是就说除习气是对于财务的人来说？
你要想自主不在因果里，除非解脱道，除非解脱，不然的话就在因果里。
齐老师好。我现在是千座的182座，齐老师，我就是这两周那个在座上吃咒的时候，按照每分钟10到12次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话，我就心慌，慢下来就好。
那这个
老师，
你说这个情况啊，我听到了，那不能因为这个它就是慢，10到12遍还是10到12遍，这个还是不要修改了。这总是说的话，这个就是不要
用。嗯，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，但是我明显的就感觉到心慌。
那这个你就是觉得心慌，你也不好修改这个地方。
那就是就得这个速度是吧？
修改不好修改这个。
嗯。
这个不能修改。
嗯，
你就是做的心慌，慢一点，什么好一些啥，也不能因为你这个就去修改那个组织开始，不能修改，修改还是那样，修行还是那样修，这个不能改变这个事儿。本来就是个氛围，本来就没有说死啊，本来就是多少到多少，不就10到10嘛，这就本来就是个氛围，你慢不过10遍，快不过12遍呗。
嗯，
本来不是说的死死的，没有说死的。
然后我想问那个。老师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今天正好刚刚送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啊，他有这么几句话，就是说其中有就是说于一毛端，然后那个于一念中见三世，然后还有这个于一毛端微尘中出现三世庄严刹，还有一毛端出现三世庄严刹，然后说于一念当中就能见三世，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一念当中，然后其实如果说在这种定的境界当中，然后它本来是无的，然后你的所有的虚妄，然后它都是由一念这种一念一念的产生的，然后但是我还是不是很清楚，所以还想请老师能不能够再给开示一下这一块儿。好，感谢。
最好你说是读不懂这个经文了是吗？
不是，就是我理解不太好这个语。
不是吧？
不是文章读不懂，就是我只是这两句话，然后我想更深刻的深入的去。
这两句话把原文贴给我看看吧。原文把原文贴过来，就是转。
原文贴过来，好的好的。
对，看原文贴过来。嗯，我欲一念见三世，所有一切人世子，一唱入佛境界中，如幻解脱即威力，欲一毛端即威中出现三世庄严刹，十方尘刹诸毛端，真如之严净，所有未来照实真，成道转法，这个悟群有。这一个就这一段偈呀、啊，就这就是这偈子的，就是这一段偈子在正文中出现过这个意思。这可能就是正文写一遍，然后把正文的意思再用句子说一遍，大概在正文里有这个话，这个就是这个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做微尘里转大法轮，可能是这个话。这里头有啥问题吗？这不好懂吗？
老师是这样的，就是因为我学过楞严经哈，我知道就是说所有的其实都是所谓的什么时间呢、空间的这样的，都是你的一念，那是什么一念？都是你的一念心性。那么是你的一念心。
这个是这样，你要说一念，就第一句有“我欲一念见三世，所有一切人世子”，见到的后边说就是见到的了。这个你再搁这强调一念就不大好了，他下面说的都是见到的景象。 就是不要过于强调那个一念，这个这里头有一念这个词，你不要过于强调一念。
哎，老师是这样的，我只想知道这个一念见三世这个过去时、现在时、未来时，就是这个如何去深入的理解这种一念所见三世，就是一念当中它就包含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其实说白了就是想知道这个，因为之前我记得我学教理的时候已经知道了，然后又忘了，然后但是现在找也找不着了，我在想如何是一念见三世这样的。
知道忘川是怎么回事啊？
就是一念，当下的一念嘛，它就是它，因为它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嘛，所以它只是一念心性的呈现。那么在这一念心性里边，它就呈现就是一
念
见
三
世。
一
念
见三世就是一念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三世不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吗？一念见三世就是一念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。
问题是如何一念就能够，因为它就是一念嘛，是吧？它没有很多的想法，不像是这种打妄想啊、第六意识这种意识心。然后那就一念的话，怎么个见三世法？
这个一念呢，是说的快啊，说的是快啊，一念间就能见到三，就能见到三世佛。他说的三世诸佛，见三世什么？所有一切人世子，这就说佛。所以这个人世子。就是佛的意思，所有一切就是三世诸佛，就是诸多的佛，就是一念间就能见三世诸佛，就是说的是快啊，一念之间就能见三世诸佛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一念间就能看到，这不难理解啊，不好理解吗？不难理解这个。
那我跟老师理解的不太一样，因为我理解的是一念见三世，是想着是。从甚深的那种禅定当中，可能他这一念，然后没有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但是同时呢又可以具现。我可能是不是理解是这样的一种想法？
但是这个是这样啊，这个不是说这个偈子啊，这个偈子前头了是说的是什么境界？再一个呢，这个偈子的正文讲的是什么？这不就更那个什么？就是说你说的就是好像是有。我哎，有能一念见三世的，还有不能一念见三世的。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么对比着说的吧？一念见三世，我觉得谁都能，这个谁都能。但是呢，他不肯，我是这么讲，他不肯这样办。就是这个就是轮回有趣味了，就是不入佛的解脱道，就是苦趣，大苦海有了趣味。不入佛的解脱道，他不肯。但要是肯，都能一念见三世。我这样想，到底听闻有这个意思没有啊？那得看，那就不能光看这一点了，就得看这一段，就是你说这一段前头和他对应的正文看。
那老师您说的，
说完一遍正文，正文的意思再用句子说一遍。你打出来这句子，这段正文还没打出来，所以我猜想那个正文，因为我也读过楞严经，我猜想就这个语意毛端极微中这句话，就是对正文哪个正文啊？我记得有这么个正文，语意毫端。
我现在跟您说的是，我现在
干大法了。
老师，我现在说的是，我现在说的是普贤行愿品。我给您发的是普贤行愿品，但是讨论的当中包含了楞严经的内容。
你说的不是，你说的是那个普贤行愿品，它也有正文。
然后其实那个刚才在聊天区里边有一个同修，他讲到说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哈，无边差境自他不隔于毫端。我觉得我的想法也是往这方面去靠的，但是就是没有甚深的比较清晰的那样的。所以老师能不能把这句话再给我们解释一下，就无边差境自他不隔于毫端。就当然因为
哪一句话解释一下。
就是你看那个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。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去理解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这个话的意思呢？
不利当念这个话呀，没有啊，这里头没有啊，哪有不利当念这个话？
不是普贤行愿品里没有，我是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两句话来解释普贤行愿品这个一念见三世呢？是不是可以用这个？
那个是这样，普贤行愿品里，你说这个不是从普贤菩萨行愿品里摘出来的吗？这不就是那里头中间的吗？
普贤行愿品里边不是说那个于一念中见三世吗？这句话吗？
普贤行愿 现在我还不清楚你说的啥了，就是你打出来这个，就是拷贝到这个聊天群里，这个这不是普天平权品里的吗？是吧？
这是普天平权品里的，就是云一矛盾，云一矛盾微尘中能够出现三世佛的庄严刹土，对吧？这句话。
哦，这不是普天平
啊。然后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是普天平学院品里的？因为不是很了解，没有深深的了解，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用这种啊，时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，用这样的话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来去解读。
我没有看见你贴出来呀、
啊。是别的同学贴的，然后
你这个话从哪来的呀、啊？
我也知道这个话。
哎呀，
这个
现在我才清楚了，你是拿这一段话去联系你所知道的另外一段话的，拿这个去联系那个。
我想用另外那段话的意思，我因为我了解嘛，我想来解读这个于一矛盾微尘中出现三世庄严刹的，我想是去这样解读，对不对？
联系另外一段来解读，这个意思吗？
对对，
往往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你联系的好很清晰，联系的不好越联系越糊涂。学哪一段？弄清楚弄明白意思就是这一段的意思，另外一段那就是另外一段的意思，他俩能不能联系就看你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了，看你理论掌握的程度了，你贸然的联系往往越联系越不清楚，别联系了，弄明白一段就是一段的意思，不加花费不加联系。
老师，那我就最后问一句话，就是云一毛端微尘中出现三世庄严刹，为什么一毛端中就能出现三世庄严刹呢？
你关键只知道大能包括小，你还不知道小能包括大呀、啊？那是小小大中含小，那小中含大，这是佛理呀、啊，在这个就是没少讲这种理论，这经论里没少讲这理论。
老师，就是我知道，就是说有一个案例说一芥子就能够容纳须弥山啊，但是就这一块的这个理论上是怎么去解释的呢？
这就是芥子纳须弥嘛，芥子不是很小，芥菜籽你看多小啊，纳须弥不芥子就是小中含大嘛，这是教义啊，这不就有这种教义啊。至于这个教义你的接受程度或者理解程度，当然也可能不能接受，也可能理解得很肤浅，这不要紧。随着你的理论程度的学习的深入，慢慢慢慢就变成你自己的知识了，慢慢慢慢就能接受了。现在不勉强你接受，因为思想还跟不上呢。但是佛教的教理教义就是这样讲的，这个不能因为你的理解而改变佛教教义，那是不能换个说法。也就是说，小中含大这个概念不能因为你不能接受而改变，芥子纳须弥这个概念是。
老师，我不是不能接受，我只
是
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不是不理解，不是不能接受，我认可这个概念。
不但是这样，而且并不是三言五语能跟你说清楚的。只有说长期的接触佛教，长期的熟悉佛教的理论，日积月累，到你这个佛教的理论能掌握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，自然而然就感觉它就是如此的，你就这么感觉了。这个时候才能说。才能算是理解了吧？就是不理解，学佛一般是如此，不理解不要紧，知道是佛说而不是外道所说，知道是佛经历的，并不是微经，够了以后再去理解，这样的话逐渐逐渐都会进步的。
老师，那我需要通过什么看哪些书逐渐能够理解这样的教理呀、啊？
你看这书都已经很不错了，现在不用再找别的书看了，你现在看的书都已经很好了。一说真空生妙有。又比说一念任明之无明，无明妄动成大千世界，那这个真空所生之妙有和无明生它是同一个吗？这个首先有一个概念你弄糊涂了，真空生妙有这个概念从哪来的？不单你可以说，别的就是在现在在线的，现在在这儿的这300多个成员吧，300多个成员里头谁能说出来真？你注意是生妙有啊，不是真空妙有的概念，佛法里是有的，没有说真空生出来妙有这个，就这种说法，别的人知道说，我知道经论里说过，或者哪个山这是开示里有，搁这说真空妙有是有，你说真空生妙有这个概念，我觉得是有问题的。
嗯，
如果这个概念要假如没问题的话，那就是我还得学习学习了。要假如真空生料有这个，昨天生的了啊，真空生料有这个概念，要假如有问题的话，那你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。真空生料的说法不对劲，那你这个你这问题就不存在了。真空妙有，对，真空就是妙有，当然有妙有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，这都说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那算真空生妙有啊，那不是真空生妙有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他这就没矛盾了。他说是无名妄动而成三千大千世界，你说自性能生万法，这有矛盾吗？这也没有矛盾啊。因为什么呢？无名妄动谁那无名妄动谁动了？那不还是自性动了吗？本来无声啊，你说这个本来无声，他是为什么要说无声？把谁说成无声了、啊？把声说成无声了、啊，就是把声说成无声了。为什么要把声说成无声啊？因为他得分析这个声了、啊。一分析，哦，原来声就是无声啊？咋分析法啊？是这么分析的啊？声是自生的吗？是他生的吗？是共生的吗？是无因生吗？都不是。那所以说声就是无声，这就是说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。不共不无因，是故说无声。把声说成无声就是个道理。为什么把声说成无声啊？就是个道理。现在不是那个问题，现在他说的是真空生妙有，真空生妙有这种说法，要就是有了问题，这个说法不对，那么他这个问题就不存在。真空不爱妙有，真空就是妙有都可以，就不能说真空生妙有啊。你说这个意思，我看你这个问题里有啥啊？一个是正面的，一个是负面的。他把这个真空生妙有说成正面的，无名妄动生成这一个大苦海的大千世界说成是负面的。那这个正面的和负面的是一个东西吗？大概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
相对说的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其实就是说的这一个，不是两个，就一个。
嗯，
你看你从啥角度讲的，从哪个角度说，这是一个事儿。看从哪个角度做的。
请问老师，就我看元音上师元寂的录像带时，视频里显示太阳周围有五个五颜六色光环，第二个光环上有一身穿红色袈裟的人用打坐形式坐在那里。请问老师，这个是元音上师吗？
元寂的录像带是不是上师火化的那个录像带啊？
应该是，他可能是这个。
要说是上师元寂的录像带，上师元寂是正月初一啊，但是在上海、
嗯、
上海那这有这一项我还没听说过呢、啊、有吗？
他可能是普陀山。
这个太阳周围有这个彩色光环，那是在火化的时候吧、
嗯、
那个就是在普陀山了，已经不是上海了，是普陀山了。
对，应该是他应该是看的这个。
那要是有这种瑞相，像一个人在那坐，他就那就是你就不能认为那个人真在那坐，就不能只能认为这是瑞相。瑞相可以显可以不显，显现瑞相和不显现瑞相都不要紧。但是有时候呢，初修的人一般都着相，想个瑞相能鼓励他修行。这显现的瑞相，你说是修成的境界，这啥境界？这瑞相不是啥境界。这就善知识原籍的时候显现的瑞相，并不是啥境界。
新老师好。
您好。
那个我今天想请教秦老师，就是说六祖大师这边有讲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愿此心直了成佛。那么这个直了成佛的话，它就是说这个菩提自性本质清净啊，菩提自性啊，它这个本来清净。
对啊，是啊，那不六祖坛经里说的嘛、
啊、
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
但用此心直了成佛，那也就是说它这个像我们这个心密的话，有这个宝楞啊，有这个观照，像这种情况的话，它这个有含这个宝楞的意思吗？他这个就没有直了成佛啊，
不含这个意思。
对呀、啊，直接越过去了，
不含宝楞的意思，没有说宝楞的意思。
嗯，
我听不出来。
那我们心密
有宝楞的意思。
哦，那我们心密这边要是有的人，比如说哈、啊，有的人 他有这个根性的话，开悟了就直接越过去了。
什么叫越过去啊？
就是不愿保也不愿让。
那你注意啊，你这个话，你这就叫做半边话。那怎么算是完整的话？你注意，你说了个半边，你没说完整的话。我说这一段话里头不含有保人的意思吧？对，不含有不保人的意思吧？也不含有。你注意，另一半，
没错。
这哪说不保人了？你为什么见这个话要否定保人呢？不能否定保人，他没说不保人，也没说保人，就是不提这个保人不保人。你另开话头，另外一个问题里才说到保人，那是另一个事儿。再说菩提之性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知了成佛，说这个话的时候。就没有提保任和不保任这两头都没说，你可不能说半边话啊！一说半边话，就肯定了一个事儿，肯定这个事儿并不存在，这就麻烦了。不要肯定这个事儿，因为他两边都没说。
嗯，那对悟的人的话，
两边都没说。
对悟的人的话，他就算有保任，在他内心里面，他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，他本来就没问题。
怎么了？不存在什么？
不存在保，不存在认的这种，他就算做，就算在事情上面他是这样做，
保认不就是说有保有认吗？怎么会不存在呢？但是这个话里头没提到要保要不保，没提到这个事儿。你要是另开一个问题，另外一个问题不提这个事儿啊，另外一个该说保认，哎，那就说保认。
嗯，那可能我表达有问题，表述上有问题。
那你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听懂你的话呗？
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像我们心理这边啊，
你这读书看看能听懂不能？
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心理这边开悟的人，然后不能说开悟的人，应该说是
心理者，并不是知了成佛的，他是通过六运一周打坐才成就了，还是就是一说这个。愿此生速开诸位成佛，有人就问老人成什么佛，老人就说啊，因地佛，因地佛。
嗯，就心密这边的话打开了以后，
你说究竟佛吗？
不是究竟佛，因地佛。
对，我们说愿此生速开诸位成佛，老人就解释说这是成因地佛，因地佛。
对，因地佛
了，没说究竟佛，因地佛，因地佛，不因地果地嘛，就是果地佛就证了佛果了，因地佛是证了证到了成佛之因，这叫因地佛啊，没有证到果地，没有证到果地佛。有说成佛成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吗？释迦牟尼佛果地佛，真的不是没有证到。
那还差得远，那还差得远。那就是说，他这个菩提，就说我们这个自性哈，它本质清净，本来不生不灭，也本质具足。而且他也不会动摇，
就用这个本来清净的心知了成佛，这叫但用此心知了成佛。
对呀、啊，但
就用
他本来就是说具足一切，而且人生万法。像这种情况下呢，如果说就算有习气，其实也不大，也不影响这个自性的清净，也不动摇他，从来他就没动过，也不生。所以说
到这在这你已经是你这个理解已经是有偏离了呀。
那这个语言不好表达。
我不了解你目前你说到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已经有偏离了，但就先不讨论这个偏离，我先了解你的情况。你不是肯打坐的人吧？不肯打坐我就用这个心治疗生活了，不是这类人吧？
不是。
你是肯打坐的哦。
对。我是非常困难，我都坚持先做，都已经做完了。我相信一般的人都做不到这个真的，我是很困难，就晚上或者凌晨起来加班打坐的。
你签座已经做完了，是这个意思啊？
对，我就上周那个福建的，上周我有来请教过你啊。
师傅，王师兄他是上周日。
上周的事我也记得了。
上周日晚上他有一天在座上楼上突然一阵巨响，然后妄念顿歇，灵知之性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灵知之性。
上周的事情
对。
上周的事情我早就扔了。
对，所以师兄可能在这个地方可能
表达的不是很好，
可能是想搞清楚后面路到底应该怎么走，
怎么走，
这个是对吧？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，
因为觉得就是心里已经也没有什么事情了，世间的
事情多着呢，
事情多着是没错，该做的我们得做啊，对，事情该做我们都得做，就是心境上面它是其实是没有事的，
能做到没有事啊。师傅，
对啊，心上面
找个事儿听着你是现在找事
儿，现在就是找事，但是不是师傅在这师傅在这里，我要来见见师傅。
没事，不怕你找事。
不怕找事啊，他本来也没事，但就是说这个，因为我又看了这个文章，就看了师傅的这个，听了师傅这个视频语音，还有师母的语音，所以说就想问一些问题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有宝刃的啊，宝怎么个宝法，刃怎么个刃法，这一方面的事情啊。
关于这个我认为大家都知道怎样保证啥，我就大家都知道，除非什么呢，除非不看老人的开示，那就不知道。老人讲开示讲的最多了，讲着讲的最多还不知
道。看啊，我其实元音大师这个视频我是几年前
听别人说
就开始看了。
不单看，人家还能听别人说，咋样都会不知道，咋样都会知道，咋会不知道啊。
关照啊。
齐老师，那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，就是除夕这一块。
看看你是找事，看看是找事不是找事。除夕得先说习啊，你是习几天哪样你知道吧，要不先说习气，你说除那不是个空话吗？
那是。
啊，都没有看见习气出什么啊。你说你的习气是什么，我听听。当然习气都有不同，你主要的。就是有好多种习气在说主。
哎呦，这我
不要
他。但是这个世俗上面的这种习气当然要慢慢除，可是内心上面他其实是没事的。
你这个内心的习气和世俗的习气是怎么分开的，我听他就是这两个习气有什么不同，最好说具体的就是心想，那个心里想，那个具体怎么想的，内心的和这个世俗的，他怎么分辨这几代，怎么分开的这个事？
有一件事情，比如说会，其实不能，也不能说现在也不能说执着了，也不执着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就算会有点心里有点难受，但是他内心他是知道这个没事的，不存在这个问题的，也不。这个事情不存在这个问题，对呀、
啊。现在我没说话，我听你说话，你没说。
比如说之后啊，这样子啊，比如说这个除万显真吗？这个两个过程哈、啊。就是显真这一块的话，那我知道这个处处都是真啊，哪有假呀、啊、哪有假呀、啊、它本来就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只有分别的万念起的它才有假，才有真假，它本来没有真假的。所以它还比如说你哪一觉哪难现前，还要觉吗？不要觉，它就在面前现成的，这个处处处处都是，不需要觉。所以这个显真就觉得，我就觉得这不都是处处都是真吗？还要显吗？ 他也不可能忘记、啊、
你能不能
扔都扔不掉，他还能忘记吗？
由于你这个推理，能不能往后说一句，看看是不是你的意思啊？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修行。我再推一个意思，所以说连初学都不需要修行。
不对不对不对，不对，秦老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推导到这儿不能。那为什么不是呢？这个意思对也错，我说这个意思是对的，是错的。
就是说有这个因缘，他
我说的话，刚才说我是故意说的，不一定说的是对话。不，我说的就是我往后推了两推啊，一个是根本不需要修行，又推了一步，连初学都不需要修行。这种推论对不对？我这种推论，这还不能一口回答出来。
那肯定，如果这样子说的话，不是秦老师，你这样子说
我就回答出来了、
啊，
我这个问题
不对呀，
不能。那别人回答，别人回答也行。
师兄还怎么会认为是对呢？肯定不对吧？
大爱心的话，我这推了两推，对不对？这个结论对不对？
不过
不
是要看他，
对哈，我们看来
是错的，咋不对啊？
嗯，
这问题就在这儿，为什么错就在这儿？按照你这个思路，我就推到了两推，肯定是错的这个结论。为什么错？问题就在这儿，这个地方弄清楚，你这问题就不存在。
师傅，就说像王师兄的这种情况，是不是可以？他已经见货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但是他的私货还没有动呢。
他见有问题啊，他没有问题，他说啥了？咋没有问题？他自己在疑着，他自己在怀疑着。
哦，这样的。
他咋没
有问题？我不是在疑着，我是想进步，我是想更善。更上一层，我自己那个确认的东西是没有疑惑的，而且就说到了这个，比如说显真的时候，其实它处处都是在历历在目的。
就是我从这儿推理的，第一个推理处处都是，所以不需要修行，然后再推一步，所以初学也不需要修行，就
初学肯定要
这个地方说的，
不是初学肯定要修。不修行怎么能见到
的？那我这个推理过程没问题，结论是错误的。为什么会错？就这个意思。也就是一开始你说这一个见解啊，说到这个到处都是的时候，你就没有理解到到处都不是这个，你都没有理解到。是，我就刚才就说你只说话只说半边，总是。不说全面，到处都是，到处都不是，这样也对。为什么非要说到处都是，把这个到处都不是给推翻了？然后我就推论了，既然是，就不需要修行，初学也不需要。到处都是吗？到处都是有人说了到处不是，然后我再说到处都是，绝对不是。没事，我找个事儿，这个事到处都是，肯定是错的。你这么说吧，也就是说，这点利益法，别去利益法，我们说话都是对机的。对啥机啊？就像六祖那一个本来无一无，他就是对神秀那一个是是臣服是那一个呢？如果没有神秀，六祖这句话绝对落空，绝对不对。本来无一无说绝对错，就是他对的是神秀，他没说话，六祖先说本来无一无，那是不可以的。
相对以后，然后
你这没有啥事，你建立一个理论，到处都是，我就觉得你这个理论不应该建立，所以我就推论了，从你这里推论的结果是错误的，为什么错？就是说一开始你立论就有问题，就依法不立，你可以立了论了，那就绝有问题。别要立论，一推论就有问题。
是这样子啊。那师傅，我现在接下来要怎么做呢？
这还我们做什么了吗？还有个接下来接谁呀、啊、去接谁呀、啊那接下来这有个事儿，接哪个事儿啊？
我明白。
到这儿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。
其实啊，这个事儿啊，咱以前也都聊到过，就是他之前明白了，这俩人说的明白不一样。一个人明白了，哎呀，我可明白了，本来就在前头就摆着，这下我可发现了，这是一个人，他这我明白。另一个人他就说。 哎呀，我可明白了，见就是性，还见什么性啊？说什么明啊？明心本来就明，还明什么呀？这是又一种肯定，哪一个肯定是真的？后一个是真的，你属于前一个，那就不是了。你别认为你那是见性了，你有性可见就不明见性，
没性可见，
你那就有性可见，那就不明见性，那就不叫见性。你不说
不对，老师，我的我是认为没性可见。哪里还有性可见？
你刚才说到处都是，又没性可见了。我就从你那到处就是推了两推。
你要说有性可见的话，性谁能拿得出来呢？是不是？
说没性可见也会出问题，只要是没有那个没有你的那对比，就不能说无性可见。有你这对比可以说。没有你这个前头那个话在那搁，不能说无性可见，无性可见还修行什么呀？那不就做到无用功啊？不能那么说话。那因为没有事，你找一个没性可见，找个这个事儿，找个这个事儿的名字就叫没性可见，找个这事那是错的，不能立这个论，也不能立，这论也不能立。
不立是没错。
最有事说没事，刚才你刚有事，我就对着你这个说没事了。
真到嘀嘀处，这不容易啊。
秦老师，我接触新中心有十几年了。之前我是在国外，然后在网络上面搜索到有这个因缘，搜索到元音上师的视频，然后我就天天看，天天看。对，
理论上还是通达的呀。看老人的视频看多了，这个理论上就通达了。很明白，在道理上很明白，不管实证如何，道理上是认识上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非常明白的，应该是如此。我们在这聊，其实聊的都是道理，在这实证大聊啊，有话开口，这聊的都是道理。
是，
只要你看老人的书，一直看得多，道理上应该是很明白的。
有，我一直看，然后您这边的视频我也音频我也经常听，然后另外其他几个传法师也经常听，是这样子。然后这几年我是基本上没间断的听，没间断的看，基本上除了晚上睡觉，白天工作我就耳麦戴在耳朵上，反正就是音频听嘛，就是把祖师的这个见解把它印深深的印在头脑里面，是这样子。我
知道了。
那个前两年秦老师，前两年19年11月份，我还去了北京，在您那边挂了顶。
哦，你说现在2022年了，你说是2019年。
19年，然后我18年那个是在别的传法师那边挂过顶，从那个时候开始起修的。然后19年在你那边挂。对。千座早已经满了，我没有间断，再困难
早已完。18年开始修了，到现在当然是早已完成了。
对啊，
就是一天一座也完成了。
不过我也没加座什么的，就是一座，因为工作白天要工作。
嗯，
那行，秦老师，我也没事，对，没事了。
师父，像刚才这位师兄他的这种情况，他好像也没有提到他后面这个怎么。
他介绍他的情况的，我发现他没有什么疑问，没啥问题。他把他情况介绍一下，他介绍完了我们也知道了，就结束了。
嗯。但是他其实他还是有个疑惑，他说这往后怎么修？他不是说一下就到这儿了，一下就他其实还是有点怀疑，他认为他自己心里也不太踏实，可能就这样就结束了吗？
往后随你怎么修？
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吗？他好像
是
这么个问题。
我又上来，我是说往后怎么保证这个问题？其实前面那个问题没有疑惑。
你知道，你一说保证，前头就有东西了。
但是这里面又说，
保证就是说先坚信，然后说保证。 不坚信的人不能说保证。这我怎么保证呢？这个话一开口就说我已经坚信了，这个话是一样的。
那这个话不能说。
实际上就回答你有信可见吗？这个保证的方法就告诉你了。哦，你说有信可见吗？实际上这个话你以为是从理论上讲的，那是保证的方法就告诉你了。什么时候你觉得有信可见，什么时候把它扫空，这不就是保证吗？啥时候有了，啥时候扫掉它，不就是保证吗？
明白，师傅，我都知道，其实这些我都知道，只是可能我表达这个语言上面表达不是很好。
反正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就行了，表达
知道了，知道
了，表达的很好了，就是这
样。好，我先下了啊。
秦老师，请教您一个问题，就是上次您在答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。我现在这句话呢记不了太清楚啊，但是我这个大体意思可能是这样的哈。您说新密的学人的话呢不用太过于注重临终状态，但是净土宗的话呢会比较注重这个临终的状态。我就是想请您详细讲一下，您当时一句话就
不用详细讲了，简单说吧，简单说一说吧。
好好好，
也就这个是最最啥，为啥会这么说 啊老是要问临终。实际上呢，为什么问临终啊？因为老人的开示里，他所见到的资料里，
嗯，
都没有提到临终。
哦、
比如说四十九遍往生广咒，或者说四十九遍持咒的时候，
嗯，
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能往生东方人院，就没提临终的时候怎么怎么都没提到，他就要问临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说我们不要考虑临终，就这个道理。考虑临终啊。净土宗他是考虑临终，他有经典依据，就是说就是世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及其圣众现在其前，这是经书里有的。经书里有的他就在这儿发挥临终怎么样，给人造成一个误解。你在平时念佛念的再好，临终一不小心就完蛋了，这给人造成一种极大的思想负担，没有一点必要，没有一点必要，造成这种负担干什么呀，没有一点必要。这属于临终啊，还能削弱平时念佛那个积极性啊。临终决定一切，临终决定不了一切，你这一生的修行决定一切，不是临终决定一切。但换一个角度说，临终好的和临终不好的哪一个好啊？当然是临终好的好，但是好不到那种程度，他提的太重，把这个放的重要性啊提升过了，把临终的重要性提升过了。临终是有重要性，但是没有这么过头的重要性。说过了，好像是一生修行几十年，临终一招弄不好就完了，怎么可能呢？
是有这个疑虑。
你这几十年的修行已经愿力破俗，愿力说佛，求生极乐心坚定的了不地，不用说就那么坚定，临终啥样都能往生，管他临终啥样的照样往生。
对对，
我说管他临终啥样，比方说这个下大雨掺他压死了或者水淹死了照样往生，他可不管临终啥样。因为什么？你努力了一辈子了，就因为一发大水一淹死就撑不了了，那还了得？临终是重要，但重不到决定一切的程度。在这种情况下说的，并不是说不看重临终，临终有重要性，重不到他们吹的那个程度，吹的太高了吧？说这个成了决定性的，他哪能是决定性啊？应该是一生修行才是决定性的，坚持念佛，一生都坚持，这才是决定性的。咋能临终那一会儿决定你能生不能生啊？
嗯，
我是说这个，是说的这个问题，不是说临终不重要，重要。重要不到那种程度，说太过了，说的。
嗯，明白了，老师。
就是啊，就刚才举这个例子啊，现在正下着雨了，你走到就在路上走，刚好走到那刚好是泥石流来了，一下子压死底下了。你只要是老实念佛的人，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可不管临终的时候能不能什么安静啊，不管那个事儿，照样能往生。当然了，你要说临终非常安详，那当然更好了。不是说不好，是更好，更好，但是不能取决于临终，不能取决于临终。
齐老师你好，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中途一直修心中心法嘛，断了又修，断了又修，差不多有断了。
你说是修行心中心法间断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哎，对对对，现在又重新开始，又从
开始几次了？
现在是第六次。
那你这还有头没头？我要再断了，这就第七次了。
我就是想知道，像我
这
种
还，
像我这种还
不，像你这种就应该不要第七次， 第七次坚定不要了，那拿着还了得，这六回一直坚定还能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齐老师，我就想像我这样还能够得到那个我们的祖师还有就是佛菩萨的
加持力，就你得到的加持力多，怪你自己。加持就是专门加持这一种容易间断的修行不精进的，专门加持你们，就是你自己的事儿。你说那些精进的人不用加持，他都可以坚持下来，那个加持力量在他们身上还没在你身上多呢，你就是有加持力也不行，怪你自己。其实加持力就是专门加持你们的。
哎呀，我太惭愧了，真的真的太惭愧。我在想，不是我们以前
应该啥？应该不用加持，自己坚持能坚持到底，这才能行。
嗯，好好的好的。齐老师，上次去北京找你去那个仙人洞灌顶的时候，灌完顶你就说有两个护法神在跟着我们嘛，现在还在吗？
不说。指望那个，指望你自己的力量，不指望那个，
不指望那个，
当然不能指望了。你能指望那个，就得指望你自己，指望那还了？
是不是那个护法神都跑掉了？
指望那个老，怪不得你老是间断的，指望你的坚持力才可以。
但是我感觉怎么这次好像佛菩萨不加持我了，感觉坐上。重新开始修以后那个得定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以前那么好，是不是佛菩萨不再加持我
了？那不指望了，你指望加持，所以你这一有依靠，你自己不精进了，它就间断了。
嗯，好的好的。哎呀，就是太感慨了，就是觉得自己断坐那么多次嘛，就是佛菩萨应该不会放弃我嘛。确认一下，
佛菩萨的加持不能保证你断坐呀，哪能保证你不断坐呀？那会是那样加持啊？不是那样加持，你得靠你自己坚持力啊。再一个说坚持力啊，可能这也是半句话。
心里面我老其实自己心里面，
我说不说你都不说一句，嗯、我这也是半句。
其实我觉得
我就加上另外半句吧，何止是一个坚持的问题啊，可能连信都有问题，你那个信力发生动摇了，他才断了。
嗯，是的是的。
又过一段呢，信力又回来了，这个时候又断了，会后悔了，晚了。你在断的时候一点都不后悔，因为你不信心中心法了，不信佛了，不信心中心法了，这都有问题。不要说坚持力，何止坚持力啊，连信力都有问题。
哎呀，
你说这个坚持力有问题，我们还可以鼓励；信力有问题，可是你这事啊，
信力
这事是咋办？你自己的信力就咋办？这就有问题了。你要说是，那你劝说劝说。那不是心理有问题吗？你说那你打不住他不信呢、啊？
信力没有问题，
佛说的都不信，我们说的会信，所以说都插不下，就没法开口说了。说了你打不住他不信呢、啊，这是最难办的，就是心理有问题最难办的。
嗯，我觉得是信力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自己的那个精进心不够嘛，然后各种事情，哎，说到底都是自己的问题，但是想。跟齐老师再确认一下，应该说如果再修的话，应该佛菩萨不会放弃我吧？
你说颠倒了呀，哪一次断都不是佛菩萨不放弃你，都是你放弃了佛菩萨你才颠倒了。说颠倒了，咋会是佛菩萨放弃你呀、啊？你老是放弃佛菩萨，你要是不放弃佛菩萨，你根本就不可能颠倒。
嗯，好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没有问题了，齐老师，谢谢你，听到你的声音都觉得很鼓励，很鼓励，惭愧得很。
聊天区域还有几个问题，师傅，有一个师兄他在问，我想请问怎么理解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？
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是这样，就是万法都没有离开过自性，也就是说心外就没有万法，万法都在心内。那个按楞严经这个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是六祖坛经的话，按楞严经他不说这个虚空，虚空里包括万法，虚空是包括世界包括万法，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表示在你心里升起了啊，可不是在你心外，当知虚空生汝心内，如同片云点太清里旷诸世界，在虚空里不这么说的。
嗯，
当然了，你这个心里别理解为你那个思维心，不是你那个思维心。
嗯，
这个是这样，咱就说 两大类吧，一类是精神，一类是物质。这样说现代语言啊，精神世界、物质世界，这是现代语言。精神世界就是第八识的见分，物质世界就是第八识的相分。什么是见分呢？就是能见那一部分心。什么是相分呢？就是被你见，所见就是被你见，被你见到的那一部分，不是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吗？精神能见物质吗？一个见分，一个相分。第八识就是心呐、啊，不是你那个第六识思维心。你比方说吧，你看见那有个大楼，那有什么什么东西，这都是你的心，这并不是真有大楼，那就是你第八识的相分，那就是心，那不是真有大楼，并不是真有。这个就是心外无法。要假如认为他不管你有没有心，不管你有没有第八识，那个楼客观的存在，这么认为就叫心外取法，这就是心外取法的思想。心外取法就是外道见，不是佛法见。心外无法是佛法的见解，这就是自性能生万法。万法不是客观存在的，就是心生出来的，就自性能生万法，就这样理解。
嗯，
换一句话说，就是万法不在心外。说自性，说心，就这个就具体的，那就是这心不就自性嘛？说的那个万法不在心外，就自性能生万法。
秦老师好。
您好。
老师，我就想问一下。那个涅槃经上说也没有佛涅槃，也没有涅槃佛，我以前问过这个，还有些疑问。那就是说咱这历劫来祖师的话，他都与我们同在，他没有生灭，就是说就是自己本来的那种清净本然周遍法界，就是自己这种本体，它是没有生灭的，就是我们的佛性，是这样吗，师父？
说完了没有啊？
我说完了，师父，我就想确认一下，就是说，
就是两句话，没有佛涅槃，没有涅槃佛，这就从这儿出来的问题是吧？好吧。是这样啊，没有佛涅槃，说的是没涅槃；没有涅槃佛，说的是没有佛。这我这么简单的格式，
能理解。
你就先说这个，你能接受我这个说法不能？这是从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说没有涅槃，一个方面说没有佛，这两句话。
能接受。
涅槃是跟谁相对的呀？涅槃是跟生死相对的，生灭。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死，就叫涅槃。涅槃就是不生不死，跟生死相对。这个为什么没有涅槃？很简单，没有生死就没有涅槃，它是跟生死相对讲的。这个话说到这儿，这个没有佛涅槃这个话就该画个句号了。没有涅槃佛呢？佛是跟谁相对啊？佛是跟众生相对的。那无佛无众生，行了，没有众生他就没有佛。当然了，你说有生死那就有涅槃，那有众生那就有佛。但是这个有呢，它是误会，实质上是无。众生着相认为有，假认为有，把这个着相这一个错误认识的心纠正过来以后，就是本来就是这样，本来就是没有的。他是着相，他认为有，纠正过来以后还是没有。因为什么呢？没有什么，没有生死，他认为有生死，世界没有生死，那么没生死他就不会有涅槃。没有众生他就不会没有佛，这是就是从这两个相对讲的。说没有佛涅槃是说是跟没有生死相对，说没有涅槃佛是跟无众生相对。十无众生的灭度者，正像金刚经所说，十无众生的灭度者，因为无众生所以也没佛，就这么说的。勉强不勉强啊？这么说这个理论，要是勉强咱就重说。
明白明白，老师。那不就是说本无生死吗？就是齐老师是不是这样？就是本来就没有生死，那就是生死涅槃。
那没有生死，它就没有涅槃。
对，生死涅槃空中花。
因为它没有生灭，它就不会有不生不灭了，这很自然的。
对。都是相对说法，就是破纸的。
不仅仅是这两句。所有理论都不能立，都是相对讲的，没有一个理论能立的，全都所有的理论全都是相对讲的。 哦，对。如果是不像对，不像对佛就这么说话了，我49年未说一字，都没说过，不像对说都没说过，都是像对讲的。
哦，对。那齐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看那个大禹祖师，上次你也跟我说过，那个祭灶照祭，切忌用力，成佛作祖，五他秘密，那是何为祭，何为灶？我这还有些不是啥，第一，不是太很明白大禹祖师说的这种。得勤证到了以后才能明白。
首先这样啊，首先这个好吧，这个问题这样说，首先先说后两句，成佛作祖无他秘密，不用解释你都懂。现在需要解释的是急照照记，切记用力也不用解释。切记用力不用解释你都懂。成佛作祖无他秘密，不用解释你都懂。我这样说对不对？
对对。
就现在要解释就是急照照记。好吧，这就说急照照记啊，急是本体，也就是说佛性。这个照是妙用，就是佛性能见能照。照什么啊？照记，照自己，这叫回光返照，照自己，观照啊。古人说到这个教义的时候，这就是佛教教义啊。古人说到教义的时候，用了个比喻，叫做如珠吐光，环照诸体。打了个比方，就像一个明珠，它会发光。这个光照哪儿啊？还照这个明珠本体，如珠吐光，环照诸体，这就是急照照记。急照是佛性能照，照记就是还照佛性，急就是佛性，照是佛性的妙用。说清楚了啊，这就说完了。要是不明白，真重说。
那齐老师，是不是你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比喻的这种明珠？明珠本来发光。发光，但是这个光又照着这个明珠，这就是祭照。这个明珠就是个祭，照就是这个光又照着这个明珠，是不是可以这样？
这不是说的我们说的见性吗？我们用什么见呢？见就是佛性啊。我们见什么啊？见的还是佛性，这不就是见性吗？
嗯，对。
佛性能见呢，佛性能见，见什么呀？见佛性，见自己啊，不急着着急吗？
哦，那老师的话，那就是人碰到任何事情的话，那就是达到一种心空无助呗，那就是时时归本位呗，就是时觉归本觉呗，就是时觉本觉合一呗，就是时时关照己心呗，等时机成熟了，也不用关了，也不用照了。他本来就是
这一个是理论上讲，我刚才说都是理论上讲啊，这都是理论上讲的。实际上你能照不能？你能回光返照不能？你不能。怎么样才能？老实修行才能。或见佛，或参禅，或修密。用我们心密弟子的话，就是老老实实打你的一千座。就这样修行他才能照，要不然你照不了。理论上知道照，净打妄想，你总是照不了，净是向外打妄想，不修行啊。都说观照观照，你知道有人强调观照，强调到啥程度？强调到不用打坐，强调到这种程度。实际上你不打坐，你观照不得，观照根本不可能，就是实行不了，你观不成。观照跟打坐有关系的，没那个打坐的力量，那个心力，你观照不成的。
对对，没定力没法观。哦，上次我问那个魏老师，魏老师也是这样说的。就是我现在还是在用实心，就是妄想还没进，还没完全卸下来，还就是刚开始。哎，感恩齐老师，谢谢齐老师，我问题完了，谢谢你。
阿弥陀佛，好不好？
阿弥陀佛，感恩师父。
老师好。
您好。
老师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我那个打到这些坐吧，我也觉得那个坐下观照也行了，就是说可以说有些起情绪啊，或者有烦恼是转的也比较快，觉察力也挺好。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哈，就是我为什么做梦的时候遇的问题的时候我不知道转呢？我是听他们说中医生的时候就和梦中一样，这样的话是不是还是功夫还是不行？
怎么了？
我就是平时就是平时做观照的时候
咋不行了？
因为我做梦的时候吧，不有一做梦梦的遇到是一个什么事儿，在梦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去转了，在平时坐下的时候转的还行。
对呀、啊，你说这个普遍现象都是这，要是梦里头也能关照，那你修行太精进了，那叫梦里做的主啊。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，我们能关照，在梦里都做自己做不得主了，梦里都就是心乱了，也不会去关照了。要假如在梦里也能关照，啊、那你就是自己能做的主，那是修行精进啊，真。你别认为你做不到，你感到好像是很那个什么啊、很就是很差，很不差。为什么呢？几乎都做不到，能做到的极少极少。梦里能做得主的人不太多，极少极少、
啊。
就是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梦里都做不得主。这是我说的是现状，不是应该、啊、应该都做得主。那能说应该不说应该？现状如此，现状是都做不得主。
特别昨晚上做梦遇到一个事儿，我就还心里挺起情绪，但是一直没知道转身那个醒了以后，我就特别气馁。我说我为什么白天一直有事儿我就接着转？
那你也别气馁，你不是刚才说的梦里头不能关照吗？那不就叫梦里头做不得主吗？你关照你要自己做主啊、
嗯，
梦里做不得主，都做不得主不是？
啊，但是我在梦里还知道说是想转。但是就是做不了主，还是跑啊！我就说，那是不是中医生的时候？
要是梦里都不跑也能修行的话，那你修行你这个精进程度，那就出类拔萃的，极少有人能做到。咱们说就是，咱不能说应该，刚才我说应该都做得主，这是应该。咱不能说应该，现状现在现存的状况是，大多数绝大多数都做不得主，能做得主的凤毛麟角，极少极少，那是精进的修行人。
那如果要是以后这样做功夫做下去的话，会不会梦里也能做得住？
哎，你要是我说这个修行，努力修行不是在梦里，因为你做不得主啊。就是白天修行，你只要精进努力，精进努力，那个努力的那个程度，那个力度够了，梦里就能做得住，并不是做不到啊，能做到啊。不过现在我们都懈怠啊，都不那么精进，所以都做不得住。
我觉得现在遇的事儿哈，我现在比以前觉察力好了太多。只要是一遇到事儿，我立即觉察哈。但是到梦里就一点都不觉察了，我就觉得特别，哎呀，特别觉得，嗯，那就是继续这样做功夫，慢慢的也有可能能做得住，是吧？
没有了，我说完了。
哎，齐老师，
您好。
哎，你好，我问您，现在我做我新学的新中心法，但是我接触新中心法已经十多年了，但是我新观点还做还不做百还不到百座呢，但是我做的时候也遇上一问题。
你能坚持下去，他不要紧的，你早晚你在3-4年以后就是1000多座。
是，现在我遇上一问题，就是一个小时之前。我心念耳闻听得挺清清爽爽的，但是过了一小时之后也提不起来，就是有点提不起来，就是也听也听不算太清楚，但是也就跟有点犯迷糊那家门，但是手印也不散，就是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说听不清楚，就是说不是心念耳闻，就听得特累，有这种感觉。就是说我老就是到那会儿的时候我就老出声或者说默念那种形式了，就让人听不清楚，就您说是怎么回事？
你没有注意另一个问题，你注意到手印了，你的手印也还正常，你没有注意另一个问题、
啊、手印也正常，手印也正常，
妄念
就是妄念太多哈，
心里的念头，妄念就是心里头的念头奇奇灭灭的，有没有啊？
有也有。
那你当然，你说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那就可以了。那个说是放下，就这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这个是妄念打不动了，没有那个起念头的念。
有念头，那会儿也有念头，但是也
念是累人的呀。
嗯，
老人这一段话，我相信你知道。 再一个，我相信这里的300多个人几乎全都知道老师那一段话。那一段话，你这个由于你这个并不是妄念打不动了，并不是这个事儿，所以呢你就哎对对，就又推出了这个，就这个，这是老师说。但是呢，妄念打不动了是这样，要是还有妄念，那可不能放下咒语，那还有提起咒语呢，那可不能放下。提起咒语不行，睁开眼就大声念咒，跟这个昏沉多斗争，昏沉可不行。入定时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收音不到不散。你看一二三三条，第一妄念打不动了，第二咒语持不动了，第三收音不到不散，这才可以放下咒语完人入定。
但是感觉应该
有妄念就不能沾坏了。
有妄念，但是有妄念感觉手印也没散，就是
那有妄念不行的，第一个就不行。
就是提着咒语也费劲，是听着也费劲。
心念非常累人呐、啊，听着也费劲，起念就起不来，那个太就是太累人了，打妄想。
是，对，这当时还真是有这种感觉，就是
想都累
了，对吧？
想东西是费劲的呀，我们是打妄想打惯了，不觉得费劲，实际上想东西费劲，心不动这才轻松。我们都动惯了，它不动就不能保持不动，所以才这样修行的。你得一响应，就是响应了清净心了，那妄念起不来了，因为起来它很累人，起不来了，这是要入定的，这就是要入定的。那么咒语它也你由于你妄念打不动，咒语自然也就起不动了，手印还不倒不散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下咒语完了，我在正法。要是说还在起念，还起妄念，那可不能放下咒语，这提起咒语了，不离开妄念，只管提起咒语，只管念咒了，就这样。
就是我想问您，是怎么对治这种情况啊？
不用对治什么呀、啊？有啥毛病吗？没毛病，我们还打坐呀、啊？打坐本身就已经是对治了呀、
啊。是，那就
现在正在对治轮回了吗？
我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就是出生持咒就可以吗？
正在对治这个六道轮回了吗？正在对治这个呀、啊？你正在对治，你还说啥对治啊？用打坐的方法对治六道轮回，不正是这个？正在干这个事啊，还有啥别的啥对治啊？
哦，知道了，齐老师听明白了。
哦，这个地方有个叫认真的，说了什么呢？他说的是说这个说心外无法的事儿，如果一念不起，那些个高楼大厦也不会客观存在。如果存在，这属外道，有些不，他这个你这个说法有问题。我跟你修改修改你这个话啊，修改以后你还觉得不对，把你说这个话修改了，你还觉得不对，你再打出来的，不是如果一念不起，你说如果一念不起这就不对。我们说的心不是起念的心，就告诉你说的是第八识，不是说思维心，不是说这个，不是说那些个高楼大厦不会客观存在，是根本就不是客观存在，不是不会，它根本就不是。如果存在是说外道，这个说法有问题。如果认为存在，如果你认为客观存在是属于外道见解，你注意加上是属于外道见解，说加上见解两个字。如果你认为存在是属于外道见解，不是不会客观存在，而是根本就不是客观存在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不要说一念不起，这个话去掉，为什么呢？不是你那个思维心说的，不是你那个思维心。你就别如果了，也别如果了，也别一念不起了，都不要，也就直接看那些高楼大厦，它就不可能是客观存在，它都是虚妄的，不是客观存在的。如果你认为是客观存在，那就属于外道见解，说你那个认为那个见解，那是外道的认为，外道的见解。佛法心外无法，这么说改完以后，你要认真，你要还觉得有问题的话，你再打出来。我觉得把你的话一改，一去掉，一改，就应该能理解了。就不会是不能理解，就不会是这样的了。你如果还不理解，你咋说呢？
嗯，师兄听到师父给您的回复了啊，他说师父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嗯，师父下面还有一个问题，史宪章师兄转的，
本来就是妄生妄死，这辈子就是个空花。怎么下辈子不在空中能生空花？怎么下辈子还能受报？妄生妄死，你这个话呀、啊，已经你说本来就是妄生妄死，这个话好像是已经把因果否定了。你要说是虚妄的造因，虚妄的受果，这是对的。 希望的噪音必然希望的受果，不可能希望的噪音而不希望的受果，这因果是死的。但是因果这个现象是虚妄的，它这个因果对应的很就是对很是对应，但是它是虚妄的。这就是你说的妄生妄死有点浮动因果。这个造业受报本就是个空话，不是这辈子是空话，不仅是这辈子，哪辈子都是空话，怎么下辈子不要下辈子上辈子都是。还能受报，你今生你这辈子造业了，你下辈子能不受报，那就要受报。六道因缘合刚好就是造业受报的另一种说法，因缘所生华就是造业受报的意思。当然是妄缘妄合，当然是虚妄的，造业受报本身就是虚妄的，虚妄造业，虚妄受报，他不可能造业不受报，不可能是。虚妄造业必然虚妄受报，也就是说这个杀人的人横杀之，杀人是虚妄的杀，人恒杀之也是虚妄的杀，但他必然人恒杀之，必然是造业必受报。妄想哪什么妄想加妄那么多事啊？本来虚妄就是因果，就是虚妄的，但是呢，对应的很准确，虚妄的造业必然虚妄的受果，为什么不存在因果啊？人生是非合合非自然，你把楞严经文改了，非因缘哪非合合啊？非因缘性，非自然性，你那非合合非自然的什么事儿啊？这都是根本不是那回事。是说的非因缘性，非自然性，这不是非合合。他有个误解，他误解了啥了？一说虚妄，造业就不受报了，绝对不是。造业虚妄，受报也虚妄，但是造业必受报，必然的必受报。
嗯。他问谁受报？
谁受报？谁造业谁受报？他说谁受报？谁造业谁受报？
这好
对啊，这些都是虚妄的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造业没有相啊，受报没有相啊，全都是虚妄的。但是虚妄它是有规律的，虚妄一说虚妄，它就没规律了。我们刚才举个例子啊，杀人者人恒杀之，这不就是造业受报的说法？你杀人，人就杀你，这就叫人恒杀之。那么杀人者是虚妄的，人恒杀之也是虚妄的，两个杀都是虚妄的。怎么？他但是对应的人还是恒杀，就是虚妄也要恒杀之，就这个心妄罪灭两俱空，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。但是呢，是这样，他并不是不受报。但现在说你弄了个罪灭，好像就说是一空他就灭了，不是一空就灭了，是你受报以后他才会灭。这没有说解脱道啊，说的都是轮回法，轮回的法则就是因果，因果律就是轮回的法则，谁也逃不掉这个法则。要说解脱道那就不是了，解脱道你听听是怎么回事啊，已经世人轻见故，往昔罪业则为消灭，行了，往昔的罪业消灭了还受什么报啊？这是金刚经讲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善男子善女人受此读诵此经，他修解脱道了，修解脱道还报什么呀？那要是都报了谁能解脱得了啊？因为你造了无量无边的业，往哪去报完呢？哪会报完呢？你就没法解脱了。所以修解脱道的就是往昔罪业则为消灭，后边还有一句呢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心中心咒念一会儿就像睡着了一样，并且像有梦中的景象，然后猛一惊醒发现自己的咒语一直在念，手印也是端端正正的。那就很好，有手印有咒语，这不很好吗？这还有啥问题啊？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、啊？有啥怎么呀、啊？你说这个这不打坐中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又怎么了？有啥不好吗？我看你打坐打的还不错呢，咒语手印一直在。
修行中的境界
啊。这很好、啊。
网友们，
有啥问题？没啥问题啊，这个咒语，你要咒语手印都在，这不很好吗？这个孟伟说你的情况不一样，你手印咒语没了，这样你发现没了是不是立即记好，立即提起咒语，发现没了是不是立即提起？你说手印没了是感觉没，你的手印并没有散，并不是散了啊，你说的手印没了并不是手印散了，我猜测的对不对啊？并不是散了，手印还在，那发现咒语没了你提起咒语啊。我刚才老人有那一段开示嘛，那一段开示手第一句你就没说，妄念打不动了，你就没说，所以我不跟你说老人那段话。 妄念打不动了，这是第一句，你就不，这个你不说了。既然有那个在，我还相信大众都知道，不再加以解释了，越解释越有问题。我这是不是那个情况？你这是不是那个情况？一二三三个条件你自己知道，那别人能说你能跟你说是不是？手印肯定在，你感觉不在，咒语没了，你提起来咒语。要是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起不动了，咒语也吃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散，可以放下咒语，安然入定。老人就说了这个话了，万一是昏沉，你说的不是哪昏沉？你不是说咒语在吗？他昏沉啥？我怀疑昏沉，好吧，提起来吧，行了，提来行，不用不去考虑什么入定东西，不入定就这提起来就行。考虑要干啥？考虑咒语不在，提起咒语，甚至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都可以。还有的时候身体像触电一样，手印一下散开，马上要接起这样的。我们说你应该立即纠正，绝对不等于说那不算数。我们啥时候说过不算数的话呀？随随便便有点事就不算数，有点事就不算数，那就没有随便一座都不能算数。你这一千座里哪一座都不算数，那出点事就是不算数啊！不要轻易说那个不算数，你不打坐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，那才真不算数了。当然了，每分钟十到十二遍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偶尔要偶尔慢了，你马上提上去速度，这怎么能会说那个我慢点一会儿不算数了？谁跟你那么不叫那个真儿？谁就叫那个真儿了？但是发现不对，应该马上纠正。不纠正那当然那就不算数了。你不纠正就不算数了啊。
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啊，又打扰大家了。然后那个我就想问一下，就我在打手印的时候，我那个我一开始吧，我因为我才没上几座，我不太懂。然后我这个打的这个手印呢，我就拿它去摁空调遥控器了。然后我但是我手印没散，我就寻思这能不能对呀、啊？然后还有
的，你注意啊，你以前摁过一回，我现在说的不可以的，不等于说你摁过那一回那一座不算了，我不等于说这个话。我这说不可以的，以后就不能再按了。
哦、好的。
没说，
然后
没说先前你按了一回不算数，没说这个啊。
啊、好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那个有的时候昏沉了，然后那个手印就掉下来了，可能掉到腿上了这样的，这个算不算断座了？
我没听清楚，你再说一遍。
就是我手印掉下来了。
倒印呢、啊？倒印你就这样的东西也行啊，但那是倒印了，那是就搁到腿上了，手印倒了，本来在胸前，大约是45度角啊。
对，那那个
倒
了咋整啊？
垫个枕头啊，或者垫个什么？现在有那种玩具熊啊啥垫一个，搁上别让倒。
啊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啥，就是我那个有的时候手印打就散了，有点散了，然后我再给他，我又打开了，重新再接上。
马上接好，发现散了马上接好。
啊，是我看见散了，我就给他打开，
发现散了马上接好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不马上不发现散了也不马上接，那就不算了。发现散了马上接好，这一座还算。
啊，我这重新接好，打开以后重新接好，这个可以的啊。
不说可以，是说不能算，不能不算，没说这个不算数。
啊，哎呀，太不容易，老师，我就不知道咋回事。你说我这教理也认真学了，我怎么一上座就
不可以？这说话就是不可以。
老师，我这一上座，我这现在我就感觉好事可不相应了，我就是不知道，我全是遭罪，我就感觉。
当然，很难受的有时候，但你能坚持下去就是胜利。
好的，我问完了，感恩老师。嗯，确实，我就感觉用不上功。
你不已经正是用上功了？你断坐才是用不上功了。为什么要断坐？因为我要用上功，我用不上了就断了，那你再真用不上了。你能坚持到底。错了就纠正，一直凭你的毅力在坚持，那就已经用上功了。错了就纠正，正是用上功。
嗯，感恩老师，这鼓励。
别把这个用上功理解成不会错，别这样理解。
哎，你好，老师，我齐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百度内光打了一轮了，我想问一下，百度内我能不能多打一轮？
多打一轮可以啊，你打个三轮或者四轮都可以，但是你太多了也没啥意义，没啥必要了。你比方就两轮显不够，我打三轮，三轮再不然我打四轮都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都可以。
啊，那行。
四轮就是两个百度嘛。两个百度，三轮多打了一轮，四轮就是两个百度。
嗯，我觉得刚才打那个手法不是太熟练，然后打完一轮下来，然后我想这个法。
这个话我们不这么说，我们怎么说呀？你练习到熟练的程度才再开始打坐，你就不能说我不熟练，打坐的时候已经练习熟练了。
嗯，我这个说法
经常练习练习。手印经常练习，咒语经常练习，还没开始打坐就经常练习，练习的手印很熟，咒语也很熟，这个时候再开始。
嗯，我现在达到那个第一轮第六印，第六轮如来语印，如来语印，但是我的那个手掌哈，手掌和那个大拇指扣那个四个无名指和小指那个盖哈，我扣的不太齐，但是我肯定是我问冠老师，老师说先。把那个啥那个掌根完全哈是重合哈，然后再考虑那个指甲盖的问题能扣多少是多少，是这样吗？
第六印一般不会有啥大问题，有啥问题吗？第六印？
嗯，但是你爱在那书本上。
一般问题会发生什么呀？那个并起来给它后有弯块碰会碰住，那你中间就加个球，加个什么什么弄个什么布球啊什么球加住它，不让它碰。
嗯，还有我是那个问题，都是那个无名指和小指，他俩在我交合以后，用那个大拇指右大拇指扣去按嘛，他按了书本上按了指甲盖嘛，手上，但是我们哈是手印上那个视频上
是这样，是接触，你别说按住很难做到，接触是个这就可以了，并且是让整个手指，你别光说我那个手指尖接触，那就很难做了。
对，
整个手指接触指甲，接触四个指甲很容易的了。啊，你这个接触四个指甲就容易了，接触挨着，挨着四个指甲。
但你打住的时候打完以后，
并且是整个手指，不是光那个手指尖那一部分，是整个手指。
但是手指它会啥吧，你打完以后打中间你会发现它手指那种交叉哈原来勾住了，它会闪开你知道吧，交还在交叉。
交叉的时候你就让它四个指甲立的尽量立的近一点。交叉的时候啊，就是无名指小指交叉的时候，就是四个指甲离得尽量近一点，右拇指跟那四个指甲都有所接触，这就可以了。你要说是拿那个右拇指的指肚。就是刚好按到四个指甲上，你不容易做到，非常难办，你就做不到了。接触上就是了，整个指甲，整个手指，也不是光那个手指尖那个肚，手指肚不是那一个，整个手指。
那我想，你这样说我明白了。那我想再问你，再确定一下，真是它的掌根啊稍微错点没问题吧？
不是没问题，稍微错点是必然的。他不说的，因为你对不正，
啊、
你对正就是
这个。但是我问他，他们说手跟错的是应该是完全重合会好一点，先考虑完全重合。
不是太多，不是错太多，基本上要不注意啊，根本上发现不了他这个问题。他咋可能完全？因为他这个左拇指压右拇指，这就决定了掌根很难不错一点。只要你左拇指压右拇指，肯定
对，那肯定会错，会错一点，
肯定是那个掌根左靠上右靠下，肯定
会对对会错一点。但是我问郭冠老师，但是老有个管老师说是当掌根最好是尽量重合，
说得好，尽量是不错，说得好
啊。那但是现在是，
但是
你要
说绝对不能错，这个话有点过头，不可能那么绝对。
那我现在考虑是我先考虑我是掌根完全重合，我再考虑那个大拇指扣那个四个指头，他扣
能做到当然很好了，你能做一般做
不
到。
不是
我们说给你轻松自然的呀，你别去死抠，别拿你自然而然的呀，亲，轻松自然呢、啊，轻松自然不要例子。
你看，齐老师，我这样想理解对不对？我以掌根重合为主，然后用大拇指扣那个四个那个指尖哈为副，这样走。
大拇指挨着四个指甲为主， 你把这组织是这样说，佛心经里写的都为主，不写的没有写到的地方它为次。你刚好能颠倒。
但是
佛心经里写啥啥为主，
书本上没有写它，它是啥，它是书本上是为那样，先以左右两手掌合掌
为主，
它先以合掌为主了，然后是再说哈，是
而且那是开始，就像起手式这么说吧，就像打拳一样，那是个起手式，再一见呢还有合掌的样子的。我两手合掌就是说这两手不是一个指前一手指前一手指地，你注意啊，合掌啥意思，合掌就是不是一手指前一手指地，没离那么远，这就叫合掌。你有一好印哪还能像合掌那样呢，你说这个合掌你不要考虑要保持合掌的状态，别这么考虑，是说俩离得很近。
嗯，
合掌就是离得很近，两手并不是离那么远，一举左一右或者一上一下都不是，是合掌。
你说那是
最好运，也是合掌的位置也。
啊，你说是大拇指扣你的四个指叶的位置，然后是掌根是稍微错点，它为负，是这个意思。我正好理解翻了这意思。
对对，不是说不要去注意，不要去注意，刻意的让它这绝对平齐，你做不到绝对。但是呢，基本上是
对对，我都考虑到两个同时做不好做到。那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秦老师。
轻松自然，不要用力，别别扭，别用力，轻松自然的。
公公，他问啥叫梦里做主？
啥叫梦？刚才说梦里做主啊，是说啥时候说到这？他说做梦的时候就不能关照了。那我就说你梦里做不得主啊，白天你能关照你能做得主啊，到梦里就做不得主了。你要是白天要是精进修行的精进，那梦里也能积极关照，那就说成梦里做主了。做主干什么？做主修行，梦里都做不了主了，不能梦里不修行了，这叫梦里做不得主。说梦我们修行人说梦里做主就是梦里做主修行，在梦里不能关照了，不能修行了，那就是梦里做不得主。做梦的时候修行不了了，白天能修行，这就是梦里做不得主。说真的，
他应该也是在前面听到那个问题之后他的一个互动，这个师兄有可能
他是有误解，有要个啥东西，有个啥东西，龙龙哥哎，就好像是那个做啥梦他自己能当家了，就是说那个做梦那个梦境啊，他能当家了，他可能误解到这儿，不是我们说的是修行，不是说你想做啥梦就做啥梦，不是那个意思
啊，
梦里不能修行了，就做不得主动。
嗯嗯。
修行好的人不会做梦，那个不是修行好的人，你这一个这个鱼啊，你就应该说成什么正果，正到啥样果的时候不会做梦，不能说修行，只能说正果，正到什么时间不会做梦，那我跟你明确的说，十地菩萨八地的话会做梦的，八地还不行的，十地菩萨十地以上等觉妙觉这都不会做梦的，修不到十地就是八地菩萨也还会做梦，所以说正量非常高才不会做梦。梦里做主的人未必知道是你正在做梦，他要是醒了之后回忆那个梦里，梦里头我还知道修行，梦里头我还知道关照，他就说这是做的主。在正当梦里的时候，我现在在做梦，那不一定知道是在做梦。